非常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在这边能够跟弟兄姊妹一同敬拜。在开始正道之前，我要特别感谢神，也感谢众弟兄姊妹的接纳。我第一次来走进这个教堂的时候是在九月的第二个礼拜，当时我们没有带很多的期望，但是走进来以后我们走不出去了，因为这个教会礼拜五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这个在先相提离，是不是这个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提到说这个教会里面有笑的声音，这是一个喜乐充满了活力的一个教会，对我们夫妇两个有很大的吸引。我们这个经历了很多，我记得神带领我在1969年信主，一直到今天，我们一步一步的走来，看到很多很多的教会，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也看到很多的传道人，也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服事。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我看到弟兄姊妹那种坦然的接纳，让我们非常的感动。今天我要先声明，我不是在这里要有什么不得了的新鲜的道要让你们可以听听传传讲讲，实在是我自己有一些的感受，但愿这个感受是神赐给你们，只是借着我让你们有机会能够安安静静的一同来得这份福分。在我们进一步的谈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求恩典，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恳求你施恩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你自己解开你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能得饱足，好让这个地全地都能够因为你的缘故折服。我们不但信不但服，而且我们要进一步的来享受接纳你的恩典。恩主，我们恳求你，你寻找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寻找，能够寻见你。恩主，恳求你，当你在敲我们的心门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是为你敞开。但愿今天你摸到我们的心，但愿在这个时候你享受我们在你面前五体投地的敬拜。谢谢你，恩主，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两个多礼拜以前，我知道这个牧师跟众同工这个非常的大胆，居然敢邀请一位才认识不久的一位因为有名字叫做有个 title 叫做长老的，然后就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来讲吧。当时我很担心啊，我说我对弟兄姊妹的需要不太了解。牧师说你不用紧张，我告诉你1、2、3、4、5啊。我说哇，我只能够记得三样，因为抱歉这个年纪大了哈，有三样毛病。第一毛病呢就是老泪纵横，所以你们不要看到我掉眼泪你们紧张哈。第二这个记性不好啊，这个常常写了三点讲了两点啊，然后加了个第四点不晓得从哪里来的哈。所以等一下如果那个 PowerPoint 跟不上啊，不是他们不好，是我不好哈。第三点呢是讲完了就忘了，所以我下来以后你千万不要问我讲了什么。但是我们的主不一样，我们的神不一样，我们的神啊讲了就算数，我们的神真的不一样，他不但讲了算数啊，而且他的儿子来了讲一样的话，不但他儿子来了讲一样的话，而且做一样的事。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有一位关心我们要照顾我们的神。这位神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不相信，你大概今天不会有敬拜的心。他居然把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是最大的羞辱。但是今天呢，今天我们发现他死归他的事，我呢，我活归我的事。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神，我们可以看见视而不见， 听见似曾相识，转过身以后呢忘得一干二净，一点都不稀奇，一点都不稀奇。为什么今天我会选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是三个题目。第一个是你念了念到什么，第二个题目是你想了想什么，第三个题目是你去照样做，跟谁学啊。弟兄姐妹，路加福音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的。这位是一位医生，前两天我发现我们当中有好几位医生啊，我觉得这个题目一定要讲，因为医生看到医生写的东西都比较尊重一点，因为大家医生们都有一个心愿，要让别人的病能够好。这个医生啊，不去给他医病，而写书，一写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在意。怎么写的呢？请你看他的第一段，讲到说这个背景，就是讲到说《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讲说啊，我啊写给你这位大人物，写你这封信，告诉你，虽然很多人都已经写过了，但是我怎么样？我要再一次的为你写，要把它写得一清二楚。你看看这几句话，我不会细细的给你念，但请你一面看一面听我讲。他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说你是大人物，不错，你也听别人讲过，也不错，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啊，这些啊都是传道的人亲眼看见的，眼见为凭，对不对？亲耳听见的是实实在在，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紧张，那是别人的事，你怎么样呢？你要确确实实，千万不要因为有人讲你就以为说就这么回事，千万不要以为说别人看见的就绝对是真的，你要做判断。今天也是一样，我在这里传讲我的感动，我给你保证，神不会样样都说阿们，因为人呢有缺陷，包括我的这个讲的话都有口齿不清，有人笑我是不像，我告诉他说实不像。为什么呢？我小的时候在台湾长大，我76年来到美国，那超过半辈子以上了。我84年走进北京，拿了个中华民国护照，没有人敢让我进去，因为没有人愿意盖在那个中华民国护照上面盖章让我进去，要路票没有路票，那个时候没有发台胞证，那个进去很麻烦的。从此以后啊，我的记录从84年到现在，出出入入自由的很，借着常常能够借着公差之便，拉着公司的名字办公室，晚上就是我的时间啦，周末就是我的时间啦。哎呀，我发现神真是伟大，在国内做了太多太多的奇妙的工。我呢就一个城一个乡的走，他们就说我四不像，因为我南腔北调，奇奇怪怪，各式各样的词，各样各样的句，等一下就万一你听不懂，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但是弟兄姐妹，路加怎么说？他说啊，我从头仔仔细细的考察过，我不是随便讲讲而已，在讲之前写之前我下过功夫，我不但把它搞清楚了，但是为了你方便的缘故，我按照次序讲。弟兄姐妹，路加福音你看过没有？没有看过的请举手。没有啊，你们太客气了。有一件事情，连小孩子在那边主日学老师非常非常的忠心，一定会跟他们讲这个故事的。 如果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多待两个月，你一定会听第二次的。这个故事啊，常常有人讲的，你知道吗？这就是路加的心情。拜托你，提阿非罗大人，不要因为你听过的缘故就觉得不必再听了。不要以为说这个事情你听了你就已经判断过了，就不必再想了。不要以为说我听了也想了，事情就结了，后面还有行啊。你以为你做的那样子就很好了吗？他说照样行。照谁的样啊？要好好小心啊。所以路加讲说，我要你知道你所学的知道是确实的，不是那个人讲的是确实的，而不是你所听到的是确实的，是你所学到的这个真道是确实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故事要发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好作者经过圣灵的感动，很慎重其事的讲了。下一段讲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很有意思，路加没有抄袭。路加说，我查考了以后发现你马太福音你马可福音都没写这个事儿，我不知道约翰福音写了没有，好像还没写，所以呢至少有两卷福音书都没提这个事儿。到了后来约翰呢，约翰也不写，原来四个福音书里面，从路加福音第十章到第十八章只有路加写。哦，这要看一看，对不对？新鲜一点嘛，哈，不然的话看哪一卷福音书都一样，对不对？都看过的，不必看啊。其实啊，每一卷福音书里面越是重复的故事重复的记载，越要小心的看，它的重点不一样。今天我们要讲的路加福音别人都不提，哎，这更重要，因为别人都漏了，对不对？这下至少有点新鲜感，对不对？好，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开始讲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个背景提到的事情，就是耶稣啊选了七十个门徒，把他们两个两个就是往外一送，然后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去吧，啊，我差你们去，像羊进入狼群，还要叫你们去，要求我这个庄稼的主去收割。哎呀，狼进到羊群里面，还是羊进到狼群里面？哦，狼进到羊群里面可以饱餐一顿，但是羊进到狼群里面呢，你还想收割什么？遍体鳞伤就不错了，小命捡回来就很好了。但是这位庄稼的主，这位有智慧的耶稣，招了七十个门徒，第一次差出去就跟他们讲说，去死吧，是不是？不是啊，叫他们说去祝福他们，他们配不配得是他们的事，但是呢你们尽管去，因为我已经为你们祷告，而且我给你们权柄。他们那些狼啊多厉害，虚有其表，害不了你的。弟兄姐妹，这是门徒们第一次被派出去的时候的光景。我不谈下面的细节，否则的话讲不完了。他们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七十个人啊，个个得意的不得了，欢喜快乐，怎么回事啊？连鬼都听了我的，哎呀好极了，天哪，不是那群人都听了我的，连鬼都听了我的。今天我们哪一个人昨天晚上有鬼听了你的没有？如果有的话请你上来讲，不是我讲了，你上来讲啊，因为你比我更兴奋啊，更得意啊，鬼都听了我的，你就再派我出去一趟吧，啊，让我再去得意得意，对不对？我回来的时候大家高高兴兴，多棒啊。你知道不止他们高兴，圣灵也高兴。圣灵高兴到什么程度？圣灵高兴到让耶稣也高兴，欢乐。哎，做基督徒 可以笑的。做基督徒别人讲笑话可以笑的啦，你们怎么还是嘻嘻嘻呢？弟兄姐妹，因为我讲的不够好笑，对不对？但是话说回来，当天呢，圣灵让耶稣欢乐，乐到什么程度？乐到一个程度，祷告，祷告，看一看经文怎么像怎么写的，《路加福音》第十章啊，没写，没关系，你们回家慢慢看看耶稣乐。有一件事很重要，耶稣乐了，乐到什么程度呢？乐到说话没遮拦，懂吗？呱啦呱啦，真是畅快啊！自由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唱诗哦，有点冷，为什么？外面冷，为什么？因为我们旁边还有位置空着，人气不够。为什么？我们的心不够热。弟兄姐妹，我就算我心里很热，有的时候我还有点矜持，不好意思。弟兄姐妹啊，耶稣乐的时候啊，没有遮拦，他就大胆的讲，他跟父神讲，我乐啊，不只是要让这70个门徒跟我一起乐，而且我要你天父，你猜我去猜他们，我跟你一起乐，我们猜对了，这70个不但平平安安的回来，个个是乐乎乎的回来，不但乐，而且经历过鬼都怕他们。哎呀，真好。弟兄姐妹，我们两个两个出去好不好？好啊，感谢主。你回来的时候更感谢。你如果被拆而不敢出去，机会丧失。如果你出去了不敢运用神的权柄，可惜了。你回来的时候乐不起来，只能欣赏别人乐，怪不了主。弟兄姐妹，是常常我们把神的能力给限制住了，把神要给我们的自由给捆住了，把那份神要我们得的释放不敢在人的面前拿出来给他们看看，信耶稣可以信得这么坦坦然然的做个人。弟兄姐妹，有一天，有一天，但愿我们都可以两个两个都出去，好不好？好，感谢主，至少有一个我们有伴了哈，好不好啊？好啊，现在有一群啊，好不好啊？哎，这我是在国内学的，你知道，一定要问三遍，否则的话不行的啦。耶稣乐了，但是啊，是不是就乐完就是没事了？25节开始，我告诉你，乐极后面什么？要升杯的。我告诉你，真的乐极就升杯了，就有人就站起来了，站起来抗议，你知道吗？说什么？哎，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蛮客气的，前面加了个称号，叫做夫子。夫子的意思是说，我把你定位成，你很会教啊，你教出70个出去都不错，对不对？丰收回来，高高兴兴，到底有几个被收割不知道，但是他们乐得不得了。耶稣老早就跟他们讲了，回来乐是可以啊，但是啊，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鬼听你啊，最重要的是人要听你啊。真的吗？要因你的名记在天上欢喜。没有一个废话，耶稣讲的每一个字我们都要小心的听。他说，不是别人得救你就欢喜，不是鬼听你就欢喜，是你被我拆出去以后有果效，有办法得意回来，但是搞清楚，不要你自己没得救。弟兄姐妹， 不要以为坐在教堂里面，将来我们在天上就会见到。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是必须要名字被神记在生命册上，被神认识，被神承认，那是最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在地上唱的热闹，举双手五体投地，地上打滚，没有用啊，演给人看的而已啊。我们的神看见的是内心真的信他不信，真的接受他的救恩没有，真的相信有一天他会再来审判这个地，审判全人类，审判天上地下所有被造的，你信不信？如果你信，你要慎重其事了。于是乎，这位律法师他说，我的职业，我的专业就是教神讲过的话，不然你怎么会叫我律法师呢？他怎么规定我就怎么教，我教还别人听的嘞，你才70个，听我讲的人多得很。今天我们这边有100多吧，弟兄姊妹，500-600的机会我也讲过。弟兄姐妹，不是讲道重要，不是听道重要，重要的是神的话进不进得了你的心里，重要的是那个话进到你心里以后，你念的是怎么样。这个时候这个律法师跑来问这句话，是因为我教律法，我教了这么久，应该我很知道吧，我就今天先套住你，这个叫耶稣的，你叫夫子，我向你求教可以了吧，你可要教我一点我不懂的吧。你把你的那一群70个教得不错，有表现，做事出去还有果效，但是我有难题，看你怎么解。弟兄姐妹，太多的时候，太多的时候我们碰到的是律法师，太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做律法师。我以为圣经不过如此，我以为我已经看透了基督教，我以为基督徒就是这么样子而已，除了叫我认罪悔改，别的啥也讲不出来。问他一点道理，3句问出来以后变成4个问题，他答了5句话，每一句打到重点。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真的那么不合理吗？看看他怎么回答。神的儿子回答，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是律法师吗？明知故问，我早就看透你心里面，知道你有答案的，干嘛故意提个问题？你只想告诉人家说你知道而已啊。你念的是怎样呢？这个有点麻烦哈，因为中文这一翻了以后搞不清楚，是你念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样呢？是两回事儿。但是怎样跟怎样怎么样，好像对我们来讲都很直觉的，只想说标准答案是什么，对不对？因为从小被考到大嘛，你至少考场上不解决，你斗争场上你也要讲出对话，对不对？讲出来到底你念的是怎样，而不是什么。经上写的是什么，那是字句，但是你念了以后你怎么念的，拿什么态度，用什么动机去念的，你念的时候念完了以后这个过程如何，有没有影响，到底你念完以后想做什么，做了什么。弟兄姐妹，你念的 怎样了。有的时候如果你英文可以通的话，我建议你真的要念一念英文。如果你能念得懂原文的话，神真的祝福你，要把原文拿出来对照一下。中文的翻译有的时候因为语言的缘故有限制。英文怎么说？ How do you read it? 你到底怎么念的？英文这个西方人呢、啊，这个整个文化着重点是如何，所以问你怎么念的，你怎么如何念的，大声念的，小声念的，心里念的，用心念的，还是有口无心啊？弟兄姐妹，你怎么念呢？念出什么东西来了？念到今天怎么会变成来问我？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圣经有时候写的时候写的真是不留情啊。路加福音的第这一段25节就已经给这个律法师定位说你是在试探。哦呦，律法师只不过问了个问题，何必被骂得那么惨呢、啊、但是整个圣经里面只有两次骂得这么惨，好多时候我们中文都只能翻成试探，但是事实上只有哥林多前书第9章跟这个地方是用这么重的、狠狠的、实实在在的去试耶稣。为什么这件事情太重要了？问出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说，到底我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承受永生这几个字听起来我们就像说我怎么样可以拿到这样东西而已，事实上不是。这句话的意思，真正的意思是说，我怎么样可以拿到理所当然的遗产？承受的意思是像拿遗产那样子，理所当然，名分所，我有这个名我就可以拿得到，不是为了别的原因，就是我这个身份是我的缘故我可以拿的。第二，保证拿到，不能到时候这个遗嘱上没我名字，保证，而且是我只要做这么一趟，一劳永逸，我就做这么一次，做对了这件事儿，我就该拿到永生，是这个意思。哎呀，弟兄姐妹，这个厉害啊！这个律法师在告诉耶稣说：“你教吧。”经上叫做我说：“天天时时，全心全力，全身全意。”尽完了还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才可以啊。这太难了，这不可能嘛，这神太无聊了，故意找我麻烦嘛。我只要这么找一个方法，你告诉我更好的办法，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耶稣有没有给？耶稣没答他，但是耶稣后来有没有给？耶稣真的给了。耶稣给的方法是钉在十字架上让你可以信，钉在十字架上让你可以看得见神真的爱人，爱到连他最爱的爱子都可以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弟兄姐妹，但是当时耶稣不能讲啊，耶稣不能讲啊，耶稣只好问他：“你念的是什么东西啊？”他就回答说：“哎呀，这个是最大的诫命，不但是最大的诫命，我天天都揣在腰包里。你知道吗？犹太人，尤其是律法师，最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身上带有经文，这叫做佩经。在佩经里面有生命记，生命记里面的那几句最重要的话就是这个最大的诫命。” 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绝对不会讲错的。我这个教律法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呢？但是他讲出来之后，耶稣跟他说，你回答的怎么样？是，回答的是，什么意思？耶稣说，你不只是经文对了，我也证实这句话真的是。今天我们看只是一个事，路加想要讲的是说，我确确实实的考究过，要让你知道这件事情真实到一个程度，圣灵感动我写圣经我都敢写下去。耶稣当时说他是，意思是说耶稣再一次的确认神的话永远有功效。耶稣确认说，这句话你照着做，神绝对不食言，一定让你活着。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对不起，这个地方有两个字叫永生，那个永字你如果看圣经，你就发现它下面打点点点在旁边呢，打点的什么意思啊？这个翻译的人怕我们看不懂，怕我们以为就是别的意思，所以就把那个点点点了，就加了个注释。但是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真的是画蛇添足，然后就变了。那个地方耶稣不是这样讲的，耶稣是说你这样做就必得生。英文就讲得很清楚，英文就讲说 Do it, you will live, 活着，不是得永生啊，只是活着而已啊。弟兄姐妹，神讲得一清二楚，如果我们遵行律法，就必定因此可以活着，而且是继续的活着，没错。但是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耶稣没有跟他讲说怎么样一次就可以解决问题，也没有跟他讲说你活着就是等于永生，你只是现在可以继续没有愧疚的坦然的活在神的面前，这样就好了吗？这位律法师觉得太没面子，我问你一个这么难的题目，你四两拨千斤就叫我自己答了，那我这个戏唱不下去了嘛，对不对？怎么办？一定要找回面子，对不对？找回面子。所以下面就接着说，要显明自己有理。这个理由从哪里抓呢？不能从那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地方来抓，因为那个意思就是告诉人家说我没尽力嘛，这是我不好嘛，对不对？我这个要面子，死要面子，也要不要让人家来让我继续活受罪，是不是？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邻居我找不到，所以没什么好爱的啊。谁是我的邻舍？哎呀，问得好嘞。今天你晓不晓得谁坐你旁边？哎，对不起啊，我看到你们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名字，但是我今天有一个人我认识了啊，今天来了，我还请他把名字写在我这里啊。新朋友张志宏。哎，弟兄姐妹，这个要晓得自己的弱点啊，我会忘啊，我看不见名字啊，怎么念呢、啊、我都进不去的，我看完以后我就比较记得了，但是下一次呢，下次可能忘了，请你原谅啊。但是张弟兄是这样子的，耶稣说你的邻舍是谁啊？不只是坐在你旁边的，你晓得这个律法师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这个神叫我对你也就罢了，我做不到我也认了，你叫我对这些旁边的这些要爱他们啊，我根本就没看见谁，哪个配我爱啊？哪个有资格被我爱啊？我是律法师，哎，跟我平起平坐， 没有份儿。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人掉在一个光景里面，掉到一个程度自己都不晓得，这叫做目中无神，然后眼中就无人啊，旁边的人都看不见了。有的时候我们敬拜神也敬拜到一个程度啊，我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很麻烦的。常常我们抓了那个一句话就觉得属灵的不得了，结果把那意思给搞砸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灵舍，我们就看不见神要借着我们的灵舍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看不见灵舍，就失去了所有操练爱的机会。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的耶稣好有耐心哦。下面怎么说？哎呀，他说我就跟你讲个故事吧。啊，有一个人，哎呀，从耶路撒冷啊，要往耶利哥去。哦，这要讲一点背景。这个背景是这样子的：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直线距离20英里。现在地震过以后不知道了啊，以前量过20英里，上下的落差3600尺。20英里，3600尺，你直着走，一路又滚下去的份儿，对不对？怎么办？扭来扭去，上过山的人都知道，对不对？啊，我在国内太多漂亮的名山丽水，这个要去看啊，可真不容易。上次上神农架，差点没掉下去，扭来扭去，对不对？扭来扭去啊，这就是此路是我开，此山是我站，要从此地过，留下买路钱的地方，对不对？哎，盗贼横行，理所当然。太好的地利了，而且啊，太妙了，你知道吗？要去耶路撒冷的人，什么玩意儿也不做，但是每一年要去朝圣，为了要去那里敬拜神，一定要带什么？啊，祭牲。要牵一条没有瑕疵的羊，带一只没有瑕疵的鸽子走那段山路，免谈呐、啊，上去也有瑕疵了，对不对？至少沾了尘土，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带钱上去买祭司养的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来耶稣要在圣殿里面洁净圣殿，今天不讲了。但是这群人口袋里有钱，所以强盗怎么样？哎，当然也知道嘛，天天在那边经过都是运钞车，是不是？啊，不劫白不劫，是不是？啊，每一个转弯都得有自己占山为王的，所以这一地方太不容易过了。人们怎么走？结伴而同行。这一次怎么回事？他有一个故事，总有人走了慢了一点的，总有人走丢了的。但是这一次不同，这次情况是这个人是从哪里往哪里走？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走。哎，钱都用掉了，你知道吗？你看看他碰到了这个强盗，掉在他的手中，他不是愿意的，是落进去的。描写的好，他们怎么样剥去他的衣裳。我告诉你，90年代，现在已经好了啊，90年代，你去香港的话，不要随便进电梯哦。啊，有人点头，晓得怎么回事儿，这是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这个经过那个年代以后，发现一件事情，叫做说你进电梯一定要带够钱，见不到红的就见另外一种红的，一定要见红才算数。红色的是100元啊，当时的港币100元可真值钱哦，不是今天的，不比人民币100块还少一点的那种。当时是6:1的时候啊，是反过来的6:1啊。但是 没钱怎么办？没钱就只好流点血，也是红的，算数。这个就是这一批人，这一个家伙可怜回头了。为什么会被剥衣裳的？就是没钱啊，拿不到别的怎么办？衣服也算，衣服拿了以后还不甘心，还是旧衣服怎么办？打一顿出出气，不然的话这个强盗白干了，是不是？下次他们都不晓得厉害，不准备留点钱回来孝敬孝敬。弟兄姐妹小心呐、啊！你不要以为那是以前2000年以前的事，第19世纪开的车子经过这段路的时候一样经常要被抢劫的。所以这段路啊，是出了名的险路，在这样的一个险路上面碰到强盗，那也是常事儿。所以耶稣就拿这个当例子来做比喻，他说你看看，有一个人就这样，不是倒霉，是这个几率也蛮大的，但是他就是碰上了。碰上了以后呢，偶然有一个祭司从那里经过，哎呀看见他就从那里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弟兄姐妹，祭司是干啥的？祭司是专门替刚刚那些人把钱换了祭物，他就把那个祭物给宰了献给神的那位啊，是替神在那边做工，做媒介，把神跟人之间拉桥梁，拉在那里的那位啊，是神之人员啊。哎呀，照讲这个跟神那么近的人应该代表公义，对不对？但是他经过以后看见了，不是没看见，那就过去了。利未人是谁啊？利未人是帮忙的，帮谁啊？帮祭司忙的，一天到晚讲道也不必讲，对不对？啊，去宰羊宰这个献祭也不必，他只要在那里去帮帮忙就行了。也许是搬搬盘子，也许是扫扫地，但是你知道他怎么样？哎呀，神规定的，摩西讲的一清二楚，利未人不必做事，不必耕田的，为什么？有终身俸可以领的，规定所有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必须每一年抽出一定的进项，养着这一群人的。哎呀，不讲神吧，就讲讲人情吧，啊，收了我们供养的终身俸，帮个忙吧。那见到了以后，那照样过去了。照谁的样啊？照祭司的样，真没样，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常常我们给别人看到的是这种样，所以别人也照样过去了，就过去了。应该执行公义，但是却没有看见可以施怜悯的机会，看见有人有需要，但是因为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人替他们讲很多的理由，想尽办法替他们开脱，讲说祭司顾全大局，因为他碰了伤者，碰到血就变成不洁净，不洁净啊，7天不能上殿，7天不能去帮忙献祭，影响大局啊。今天我们什么意思？为了要讲道，一路开车一路杀红灯，是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那一路上随便看到啥事儿都与我无关。弟兄姐妹，耶稣怎么说？连安息日 有那么一只牛掉在井里面，救不救啊？祭司在安息日收不收祭物啊？收啊！为什么祭物可以收，怜悯人就不可以做呢？弟兄姐妹，常常我们把我们传统跟我们的责任看得超过了那个神在那一刻要我们尽的责任，把那个施怜悯的机会忽略掉，因为没有看那个人的需要比我的责任更重要。弟兄姐妹，圣经上有一句话讲说，要看别人比我们强，那个强字啊，应该翻成重要。我们看别人啊，要比我们看我自己重要。我所尽的那份责任，我所要做好的那个事工，跟那个人比起来，事工可以放下来的。弟兄姐妹，今天万一我们这个 PowerPoint 没跟上，没有关系的。今天这一个讲员讲的胡说八道，浪费我的生命，没有关系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神今天摸不摸得到你？今天你有没有把它当成神？今天那位神在那个时候所给的比喻对我有没有用？于是耶稣就下一步讲说，但是有一个人，唯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啊？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认为素不往来的。为什么素不往来？这有一点点典故，非要讲清楚不可。因为撒玛利亚人是从哪来的？是混血。为什么是混血？是因为十个支派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被亚述人掳走亡国的时候，亚述人为了这个空下来的这些地啊、房子啊、城啊不要荒废，就把外国人弄到那地方去住在那里，跟今天以色列有点像，叫做屯垦，搬到那里去了。于是乎他们就跟当地那些不要被掳的，都看不上亚述人看不上眼的那些比较不够聪明的啦，不够贵族的啦，不够有钱的啦，不够的那些人就通婚了。那通婚了以后就生下来的这个留下来的人叫做撒玛利亚人。你知道吗？以色列人看到他们心里就是一根刺，这根刺是刺到什么？亡国之痛。亡国之痛还小事，这些人太没骨气，连神的话都不听了。明明该遵守神的命令，说不要去跟异族通婚，他不听，还生出这么多，越来越多，叫做撒玛利亚人，还成了一群。弟兄姐妹，不得了，看到他们就觉得羞耻。看到撒玛利亚人，对以色列人来讲，越虔诚的越觉得没面子，所以怎么办？没好脸色给他看，没好脸色之余，没好生气给他，没好气给他，而且要给他点难受。这个时候耶稣居然把他抬出来，唯有这么一个撒玛利亚人，哎呦，又来刺我一下，对不对？律法师在心里想，好不服气。于是乎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居然动了慈心，不但动了慈心啊，掉掉眼泪而已啊，居然上前用油用酒，当时就是这种东西被认为是可以防止这个发炎，可以消毒，今天也用嘛，对不对？酒精是不是啊？涂油膏，让它能够不再继续恶化，把它包裹好，把它止血，放到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面去照应它。哎，这个可能是常常旅行的人哈，所以他对店里面很熟啊，在哪里？居然带个伤的人去，这个店主也收了。哎，他不但店主收了， 第二天早上怎么还妙了，自己照应完了以后第二天就推了，交了2000银子给这个店主，2000银子当时是很多的、哦、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弟兄姐妹，这叫做妙。哎，你惹了麻烦你自己担，对不对？你把人扛回来了你照应，对不对？哎，第二天就跑了。哎，你没错，你留2000银子，这跟店主有什么关系啊？弟兄姐妹，这是智慧。这智慧到什么程度？因为在这里面中文翻不出那个味道，叫做说这个人啊是行路来到那里。行路其实当时翻成行路，今天如果要翻译的话就翻译旅行、做生意、办公差、出差走到那里。他为了不能够耽误他原来自己的责任，他必须找同工帮忙。弟兄姐妹，这一位撒玛利亚人当时动了慈心，动了手，那一天帮上忙，而且第二天，这不是一时冲动了，一个晚上想清楚了，还拿钱，不但拿钱，而且找人帮忙，不但找人帮忙，第三，他说我必定回来，而且所有花的钱我通通付给你。哎，这是空牌支票，哎，开玩笑，怎么知道这个店主到时候会不会好好的恶诈我一顿呢、啊？空白支票一开，说我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还你，这是负责任负到底。弟兄姊妹啊，有智慧不耽误他原来的责任，第二天他继续上路做他的事，但是他为他自己的一生承诺另外一件事情，他回来替这位有需要的人还债，还多少不知道，但是呢有信心到一个程度，神会给他足够的供应，他可以还得起。请问那个店主有没有收啊？这个也妙，这个店主居然收了，让他走了，后面没再提了，后面后话不必再讲了。这个好的电影编剧的就是要留个尾巴，对不对？你自己回去想啊，这个尾巴留了在哪里啊？这个尾巴留在这里，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你刚刚不是问我吗，谁是我的邻舍？那我现在问问你，你看这个倒霉鬼他的邻舍是谁啊？哎呀，他说那个倒霉的、受伤的、被害的，他的邻舍就是那个怜悯他的，他还不讲他是撒玛利亚人呢、啊，他讲他这次做的不错啊，是那个做的不错的那一个而已啊。弟兄姐妹，做的不错是没错，做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去照样行吧。店主如何，不关我们事儿。那个受伤的人后事如何，花了多少钱，不关我们事儿。这个律法师有没有去真正的去照样行，不关我们事儿。耶稣只讲了你去照样行吧。中文把它两个事情放在一起，好像行跟去是一件事，英文就把它讲得更清楚，说Go and do as well. Go, 去是一件事， Do 是另外一件事。照样，你自己去选样吧。弟兄姐妹，耶稣啊，真是好老师，好到什么程度呢？他说，我不强迫你去做决定，我也非常尊重你，你会判断。你想通了你就知道，你想通了你就知道谁是该学的样， 绝对不会想了半天以后跟利未人一样学祭司，对不对？所以他跟谁学呢？只有几个对象，一个学那个被害的啊，我们都是倒霉啊，都是在地上被打伤的，不是被人打伤的，就是被魔鬼打伤的，不是被魔鬼打伤的，就是被我灵舍咬了抢了的。哎呀，弟兄姐妹，你可以摊在那边等人家来给你怜悯，你也可以像这个律法师一样很聪明的说，嗯，是那个怜悯他的人，就成了别人的灵舍。所以呢，至少我今天聪明了一点，我知道怎么样找灵舍。我找灵舍的方法就是我去施怜悯，别人就把我当灵舍。既然他看我是灵舍，我就住他隔壁没关系了，懂吗？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被神提升，看到更崇高的标准，更美的意境的时候，我们会愿意去爱别人，我们也看得见旁边有需要的人，我们也愿意让他们有机会爱我们，对待我们像邻舍一样。爱人不要爱到我给就好了，爱要爱到别人收得舒服，爱要爱到对方真是觉得我们是邻舍。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爱到自私到一个程度，我就是要这样爱你，你呢你就认了，我给你的非拿不可，我喜欢吃的你一定要吃，管你有没有糖尿病。弟兄姐妹，人啊，太把自己放大，大到以为可以替别人做主，不但替别人做主，有时候还替神做主。耶稣都不这样做，耶稣说你照样去行吧，至于你现在心目中把谁是当成可以效法的对象，你就去做吧。但是有一样东西你一定会做的，就是去。什么意思？你绝对不会继续站在我面前了，太无聊了，你已经无话可答了，对不对？讲了你都已经无言可对，你还对着我，这不会了，一定走掉了。所以走掉这件事情你一定会做，那第二件事情做不做呢？ Do likewise， 你做不做呢？那你自己去做判断吧。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就是爱我们到这种程度，不强迫，但是他却想尽办法启示，等到他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再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就碰到了路加，开始了解神的苦心，了解耶稣的苦心。原来他愿意尊重人到一个程度，让你自己去选，尊重怜惜到一个程度，按照你现在的光景去效法，没有把那个最完美的那个架子夹在我们的脖子上面，不听紧箍咒缩起来，管你是孙悟空也好，照样要听话。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耶稣，耶稣让他们想起来复活之后突然看见，原来那位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耶稣才是那位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愿意给人不但有机会选择，不但愿意层层的引导，不但是愿意让我们有机会按照我们自己的程度时间来做，来学如何爱别人，更进一步的，他把圣灵给我们，好让我们有能力可以行得出当年在律法上面所列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而且要爱人如己，爱邻舍如自己，如同自己，做不到，但是圣灵帮助我们就做得到。 弟兄姐妹，好撒玛利亚人不但是这样就走了，他说我要回来，我去哪里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既然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一定要回来要接你们去。弟兄姐妹，承受永生有答案了，因为耶稣要带我们真正的去接受承受天家里面一切的福分，不只是永远活着，更进一步的享受永生。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自己给了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智慧给我们，感谢你，你让圣灵给我们能力，感谢你，你给我们有机会可以侍奉你，感谢你，你让我们有机会可以看得见四周围有需要要被爱的人，感谢你，你让我们的爱可以用怜悯的方式能够活得出来，可以让人看得见，也可以让人把荣耀归给你，可以把好名声加给弟兄姐妹。主啊，我们谢谢你，但愿今天你自己让我们看得见你的样子，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愿意学你的样子，让我们能够念得出你经上的味道，也能够念得出对我们生命的影响。愿意你让我们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有一个愿意摆上时间去细细思想的日子，也让我们想通了可以做出合你心意的决定。谢谢你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